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七章，科学。现代的科学家都相信，无论是动物或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如果环境突然转变，只有对新环境适应力最强的才可以存活下来。这就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我不是专家，但是我想就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不同的看法。日前，有位京都大学的原子物理学者兼宇宙物理学教师也提出了达尔文的理论，当时我就昆虫的拟态本能提出了个人的意见。我说，有一些昆虫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片枯叶或一根枯枝，据说是为了适应环境产生的突变以利存活，但是世上也有不需要变成和枯叶一样就能存活的昆虫，即使有此必要也不必相信到这种程度吧。学者回答我说，那是经过超乎人类想象的长远时间才演化出来的，这是根据霍然律的说法。于是我又提出不同的看法，难道这不是昆虫面对天敌生死一线间的生命危机时刻发出强烈的意念所造成的吗？或许他想到，如果能立刻变得像枯叶一样就能逃过一劫，难道不是这种意识导致 DNA 产生突变吗？科学不断进步，不就是那些先驱的科学家们想做这个想研究那个的意识活动导致的结果吗？如果说科学正如我所说也是意识作用的结果，那么生物的进化不也可能是意识的产物吗？有些分子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 DNA 是自私的，一心只想让自己的品种存活下去。问题是，将面临环境冲击时 DNA 突然转变的偶然因素当成整个物种的进化原理来看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些案例显示，有时候 DNA 偶然地产生少许排列上的变化，结果导致人类罹患癌症。然而事实也显示，人类的意识足以改变 DNA 的排列，并且导致癌症发病。我认为 DNA 产生突变并非完全基于外在的因素，意识体或意识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 DNA 的突变。例如，根据进化论的说法，大象的鼻子长是因为长期适应环境所造成的。如此说来，长期和大象共处一个环境的其他动物也应该这样，那么为何只有大象是长鼻子？再看看大象用鼻子将食物送进嘴里的样子，其实并不是很方便，就算是为了适应环境，感觉上也不需要那么长的鼻子吧。因此我怀疑大象的鼻子长难道不是因为它想要有个长鼻子吗？长颈鹿的情况也一样，如果是为了吃大树的叶子，长颈鹿的脖子才变长，附近的动物也应该出现类似长颈鹿的脖子，但是放眼非洲的热带大草原，脖子长的动物却只有长颈鹿而已。再回头看看人类世界，我们不是也经常嚷着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吗？因为这种意识，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向前进步。此外，人类有所谓的职业脸，例如刑警有刑警的眼神，小偷有小偷的神色，这是因为职业意识带来了外貌的改变。记得小时候常被教导相由心生，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能够经常保持漂亮干净的心，那么容貌也会变得越来越丑陋。这样的心就是我所强调的意识，意识的改变可以影响 DNA， 这也是我想强调的重点。 DNA 的改变可以是短时间瞬间的改变，也可以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例如昆虫的拟态、大象的长鼻子以及长颈鹿的脖子，应该是属于长时间受意识影响逐渐演变的结果。我的想法似乎摆明了要挑战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很容易被戴上不科学的帽子。 但是我一方面认为进化论不一定完全正确，另一方面也相信现代科学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事物，因此提出来供读者讨论。再者，现代社会一味地强调科学，任何事物都只能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但是为了创造更先进的人类与社会，是否也应该设法善用哲学理论呢？这样的思维几乎被人类遗忘了。我认为凡事并不一定要从是否符合科学这个唯一的角度着手，只将符合科学原理当成首要原则，而应从对人类和宇宙而言何种思维方法是必要的这一角度去思考。可惜科学界至今仍未出现有关这种思维的理论，即使有人提出来，也会立刻被评价为不科学而继续被忽视。如果科学界依然不改变这种态度，我认为所谓的现代科学很难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真理。例如人类最初发现原子时，认定原子是世界上最小的物质，到了粒子被发现时，则推翻了原子最小的见解。研究继续进行的结果是，目前又发现了比粒子更小的物质，即夸克。事实显示，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的真理，未来还是可能被推翻的。因此，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目前能力所及所了解的有限事实罢了。我们无法用科学正确解释所有的现象，也无法确认已经被科学证实的事物就是唯一的真实。拥有博士头衔的麻醉专家青山圭秀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科学方法尚无法说明整个麻醉的原理，为何用了某种药物之后人类的感官会停止运行。虽然在医学上已经正式承认这样的医疗行为，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仍有很多疑点无法解释清楚。就麻醉而言，最简单的反应就是人类因此失去痛感，这种感觉可以说是构成意识的基本要素。但是至今为止，科学仍然无法说明此种反应的原理。此外，有关精神疗法方面，听说使用抗抑郁药物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有实验显示，用面粉代替感冒药给病人服用，结果竟然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也能康复。我认为这是因为病人都具有吃药可以治病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他们恢复健康。然而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想要探究意识的真相是不可能的。科学界最怪异的地方在于，不但无法及时建立一套可以研究意识活动的方法，而且一遇到与意识有关的问题，就毫不考虑地搬出这不符合科学原理的结论，立刻把问题丢开。即使科学界很努力地钻研一些小小的研究，确认一些理论并汇集成册，仍然对全盘了解意识没有帮助。就像很努力地制造零件，并将所有的零件拼装成一部机器，结果拼装出来的机器可能可以运行，也可能停滞不动。换句话说，要制造一部机器，首先应该全盘理解这部机器的功能，才能着手开始进行。以此观点重新考量科学界对意识的研究时，我们必须先将人类和宇宙视为整体做全面性的观察，同时有必要从造物主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世界。研究时必须考虑，单从小处着手，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理解全貌的。我觉得现代的科学界和科学家们的研究多流于见树不见林，我认为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从造物主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也就是环视整个宇宙和人类的问题之后，再认真考虑人类到底要如何思考，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